新闻三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今天从二十八节开始读到第三十节。我们还是先用中文读，然后请我们荣幸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用英文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请 Monica 帮我们读这一段用英文。
And we know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to those who are th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For whom He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that He might be the firstborn among many brethren. Moreover, whom He predestined, these He also called, and whom He called, these He also justified, and whom He justified, these He also glorified.
谢谢。我们再请读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请我们先用中文读。神的
神能已将一切万物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接近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一张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请教帮我们读这个，好不好？Second Peter, chapter 1, verse 3 to 4.
As His divine power has given to us all things that pertain to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the knowledge of Him who has called us by glory and virtue, by which have been given to us exceeding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that through these you may b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that is in the world through lust.
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和第十二节，我们请以心帮我们读好不好？ First Timothy chapter 4 verse 8.
Chapter 4 verse
8. 大声一点。
But godliness has value for all things, holding promise for both the present life and the life to come. This is a trustworthy saying that deserves full acceptance. And for this we labor and strive, that we have put our hope in the living God, who is the Savior of all men, and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believe. Command and teach these things. Don't let anyone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you are young.But set an example for the believers in speech and life and love of faith and
love. 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中文一起来第八节。
超越身体艺术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艺术，因为新生和来生的应许。
好，第十二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心结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好，我们今天早晨读经算是读这三处，我们这有一点简单的祷告，请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自己白色爱的筵席里面，你再一次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你每一次我们这样来纪念你，你这不仅用血赦免了我们，洁净了我们，并且你的爱你的温柔服侍我们，使我们这个人从里面被你洁净，我们要把心中的赞美敬拜献给你。主啊，我们早晨再一次侍立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吸引我们每一个人，
是
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得以见光。
阿们。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
名。阿们。
星期五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从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节，我们交通一个题目，就是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讲到呢，这是神救赎我们在每一个蒙恩得救始祖的儿女们身上，我们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和目的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从这个点开始再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我们讲到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指着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将主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所显出来的性格组织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稍微有一点人生的经历，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一生在地上，我们若是要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跟我们的学识才干能力好像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那个真正重要的乃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他说人若爱慕生命，愿享美福。他告诉我们说，生命呢，跟那个美好的日子，跟美福啊，是连在一起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啊？我们可能现在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呢，我们都有一点点的经验，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经过了学校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不晓得你羡不羡慕，或者你自己就是是班上第一名毕业的。那我现在呢我的同学很多都已经退休了我发现呢，我们班上第一名毕业的人呢，他不是最有成就的，也不是最能够享受他人生努力所得来结果的一个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有很多人呢考试的时候是状元我自己在西雅图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学物理的，他是我在台湾呢考大学的那一届是状元，理科的状元，台大物理系第一名进去后来他到了这里学应用物理，学这个海洋物理，我学地球物理那我发现他也差不多嘛弟兄姊妹们，真正我们看见一个人人生能够享福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系， 主耶稣在讲一个人的生命丰富不丰富啊，跟他的家道啊，就是外面的才干能力啊，外面的金钱啊，外面人的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看见了很多人啊，他们一生劳苦有很高的成就，到了晚年的时候成为一个很痛苦的人啊，一点都不能享福。我们的性格跟我们这一生能够享受多少神给我们的祝福，能够享受多少我们一生努力啊劳苦所得来的啊，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性格。所以使徒彼得呢引用了啊这个诗篇里面的话啊，他说呢，人若爱慕生命愿享美福，他应该有一种的追求啊，他应该有一种的追求。他这个美福哈，在原来就是 good days 啊，就是美好的日子。我们知道在美国呢，我们知道美国人他们是很开朗的，而且是比较积极的，所以他们碰到人的时候很容易就跟别人打招呼，而且很容易就去祝福别人，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学习这样哈。我觉得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很 awkward 很古怪的人啊，有时候要学这些很不容易。我看有人呢去这个杂货店买东西啊，买完了就等别人跟你说 have a good day 啊。我们不会主动的去跟他说 how are you today， 然后呢说 have a good day。我现在常常也学一点 have a good one。但是我们呢常常别人给我们祝福啊，说你要今天呢愿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转过身来就发脾气，转过身来就批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福气就漏掉了，是不是呢？我们转过身来了，我们就看到阴影，我们就漏掉福气。为什么漏掉那福气呢？因为我们的意念控制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跟我们的意念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性格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上次讲为什么神要在每一个人身上救恩呢，在个人身上定了一个目的，要叫我们像基督呢，要叫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因为唯有基督的性格才是蒙福的性格啊，唯有基督的性格才是有用的性格啊。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啊，摩西啊上了西乃山，神用40天的时间呢将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并且严严的嘱咐他，你下山以后要照着我所启示这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那是我的居所啊。里面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制作的方法，摩西都不能自己用他自己的方式。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呢，这些的材料啊，这些的方法就是讲到基督的性格啊，我们看见了，这有了基督的性格，神的家才能够被建造起来啊。我们今天有的人觉得呢，这个建立教会很容易啊，我们找几个人来传福音啊，他们信主了，我们给他受浸，然后我们就摆一个讲台啊，我们租个地方，我们就有了一个聚会了。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真正去读圣经，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远远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在这里聚会有多少神家的性质，要看在这里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你我里面有多少基督性格的成分。唯有基督的性格在神的工作中才是有用的性格。第三个我们看见了，唯有这个性格能够带进永远。好，我们今天没有读哈，这个彼得后书第1章第10节第11节那里哈，彼得讲完了他前面的话，他告诉我们说，使我们在认识基督的事情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样子好使我们呢能够丰丰富富进基督永远的国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在永世里面丰富不丰富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呢，追求一个学位觉得还不够的。我们那里有一个朋友哈、啊，他有两个 master， 两个 PhD。我问他你还不读第三个？他说再看看。但我们觉得呢，这些在人间呢，是我们很值得夸耀的。他的工作也很好。我们看见今天很多人呢，住房子，先是住个小房子，然后呢开始大一点，然后就高一点，或者要不然就靠水边一点。我们觉得这些呢是我们的夸耀，我们能不能带到天上去呢？这是世界上的人啊，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也可以有这些，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眼光，这些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也有的人觉得我今天爱主啊，我照着今天的我的所有的我来服侍主。弟兄姊妹们，我得着的这些是不是将来都是我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将来万有是谁来承受的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若是我们不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不是我们的，是不是？但是呢，真正能够叫我们带进永远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得着基督的性格。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在启示录21章里面，神把它启示给使徒约翰看到的时候，我们看见那里面的每一个的材料，每一个的描写，都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我们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它的门是12颗珍珠啊。今天早上我在这里剥饼的时候，主的爱实在我里面服侍。星期五晚上，我和弟兄姊妹讲到主耶稣有一个基础的性格，就是他能够容忍，能够赦免，能够接受。今天早晨呢，我坐在那里，我觉得主的宽容实在太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觉得我们的主怎样？每次我擘饼聚会，主让我亲近他，让我注视他的时候，我就仿佛看见以前我没有看见。今天早晨呢，主让我看见他一生呢，他宽容他周围所有的人，他是那样圣洁，那样满了认识父神心意，又那样合神心意的一个人，他能够跟他的12个门徒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而且我们读圣经啊，主从来没有对他的门徒们呢说过不合适的话，这是何等样的宽容，弟兄姊妹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服侍，我们感觉呢，不是我们在服侍主，是主在服侍我们。什么叫做宽容呢？就好像那一个珍珠，那个 pearl oyster 啊，我们中文叫做珍珠蚌啊，其实是蚝哈，它里面有了外界的东西，或者一粒沙或者什么东西进去了，叫它很痛苦，它就分泌出一种的东西来，把那个东西包住。它不是包一次它舒服就够了，它一直包一直包，到最后呢，打开来看的时候，是一个又圆又有光泽的珍珠。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的性格。我们看见呢，在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我们若是没有这基督的性格，到永世里面我们就不丰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啊，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主救了我们呢，还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在地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以前听见别人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领会错误了？他说啊，我信主到一个地步以后啊，有一个感觉问主说，主啊，为什么不在我得救那天你就接我回家了？我已经得救了嘛，我活在地上的，我做人的意义啊，我有天就够了，为什么还留我在这么 这么长一段日子在地上呢，而且这一段日子你要我跟随你受好多的苦啊，是不是呢？啊，我以前觉得这个人有点厌世观，他这个得救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等到我自己走了一段日子以后，我真的也有这种感觉，主啊，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不在我得救那天就接我啊，到你那里去，我就免得很多啊前面这些过去这些经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爱，主给我们在地上有年日，是为了要把他自己更多增加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增加就是我们肉身的经历来讲，就是让基督的性格借着圣灵的工作把它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讲到了主要把我们磨成啊，父神呢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好，我记得在今年这个西岸追求聚会里面，我们分组交通的时候有个弟兄讲这个磨，他说我觉得这个磨样的磨，这个磨呢应该是磨练的磨，主天天磨练我们，或者说呢是磨麦子那个磨，把我磨得粉碎了。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有一点经验，在主里面呢有一点火候了。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跟随主，我们不觉得性格要在我们身上改变成型呢，是需要操练的。所以星期五晚上我在黑板子上和弟兄姊妹稍微写了一点，我们的个性里面可能有三个主要的成分。第一个是个格，我们的 individuality，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选的，在我们的未出母腹的神就把它借着我们父母亲给我们。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 nature， 这个天生的性情，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办法选的。那么第三个性格，我们讲到这是从后天环境和个人我们的学习培养而成的。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啊，看见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呢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在其中。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操练金钱就是性格的培养，这是我个人一点的领会我们的性格的培养呢是需要操练的。使徒保罗用这个性格的操练用这个我们去健身房里面运动锻炼身体来做一个比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今天呢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运动啊锻炼身体的重要。我以前把这个忽略了，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呢，我每天都去游泳大概一个钟头。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就是一个很注重锻炼身体的人，他每天中午就出去跑步。我记得他46岁的时候还去跑了西雅图的马拉松，我们大家呢还为他庆祝了一番。所以因为有人这样子在前面做榜样呢，所以那个时候也比较注重锻炼身体。等到以后好像就慢慢忽略了，到了50多岁就开始全身都不对劲。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上次来我们弟兄呢就告诉昨天我看你脖子有问题，我们弟兄是内行的，他一看就知道，他帮我的这个诊治诊治。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我们身体锻炼的话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柔软，缺少锻炼的人这个身体就僵硬。我听一些医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只要看那个人走进屋子我就知道他身有什么有一些什么基本毛病他走路的样子就告诉我们他身体的状况我不晓得这个话 我有没有过分，这是我听见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他锻炼身体的话，他的这个四肢肌肉都是柔软的。我前不久碰见一个弟兄，他我看见他脚上打着石膏，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老了。我说你才40岁出头，怎么就老了呢？他说啊，我要服老啊。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那天经过聚会的地方啊，外面的我们青少年在那里打排球，他们就说 come on 来加入 join us。 他就这个换上鞋子就去跟他们打起排球来了，就一个球到他面前，他就跳起来想要刷球，一跳掉下来脚筋断了。这是什么呢？这讲到他里面硬了。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今天主常常用我们的身体来教导我们一些功课。我们的身体如果不操练不运动，我们看起来是四肢都拽都健全的，但是我们是硬的。保罗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呢，如果不操练的话，我们都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和另外一个不能摆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外面的温柔也会变成我们的个性，我们不能忍受别人。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操练身体有益处，但操练金钱，我们操练性格那个益处更好。第二个我们知道一个经常运动的人，锻炼的人他是一个有力能够用的人。我也常常帮弟兄姊妹搬家，有的时候找我们中间年轻的那个孩子们，个子已经长得很大了，也去看要他搬家，那么搬个东西发现他全身肉都是泡泡的，没有力气。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啊？我就觉得啊，我说你怎么长这么大个子，一点力都没有了，他真是抬不起来啊。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轻轻一拿就拿起来了。其实我想想呢，我在年轻的时候也跟他一样，天天父母亲就是好好读书啊，一个礼拜上1个钟头体育课，那就是我的锻炼。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那个班长训练我们不得了。我看我的儿子回到家，他的每天的他休息的时候做什么呢？ push up。 他的基本单位呢是130个 push up。 哇，还要算时间，爸爸你给我看一下，几秒钟我要完成。我就发现他现在做起事情来了，在家里房间他看这个家具摆得太久了，过一下我回来就换去，对他来讲很容易，轻松愉快。我昨天晚上讲到我儿子初中就在学校做 janitor， 他就学这些东西，他的房间每一个月这个家具重摆一次。兄弟妹，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锻炼的人有力气。今天我们常常感觉到这个侍奉我不行，那个侍奉我也不行，我们摆上去了就使大家都受苦，是不是呢？为什么？我们里面属灵的性格不相信，没有力。我们该用信心的时候不会用，不该说话的时候我们好像很有胆量说话。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受过操练。第三个我们知道一个常常运动的锻炼的人他的抵抗力很强，健康 immune system。 我以前呢每年都要感冒好几次，前几年我开始生病了，我开始跟我家庭医生做朋友，我家庭医生就告诉我，因为我以前都不去看他，现在有个医生的，从来不看医生的，反正我有病了，我就觉得我需要跟他多谈谈。还好这个老医生对我很好，给我很多时间。他有一天他就问我几个问题，他说呢，你做什么运动啊？我想他考我了，我就不太敢讲，我说我没有什么运动，走走路。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运动啊？ 我说大概是游泳吧，他说不是，他说运动啊，就是你去动就叫做运动，就是最好的运动。然后他就告诉我，我不给你吃药，我但是我要给你一个 prescription， 你每天要至少活动45分钟。哎，我开始听他的话，我不感冒了，没有，而且别人打喷嚏，别人咳嗽呢，对我来讲好像没有影响力了。啊，弟兄姊妹们，一个操练身体的人，保罗说有益处，啊，是不是呢？啊，我上次在一个地，在我们自己聚会服侍了好多弟兄姊妹，特别弟兄们回到家就跟我再来就讲。哦，你讲了这个，我的姊妹就开始天天逼我运动。不要老坐在电脑前面，起来。弟兄姊妹，但是希望今天大家听完不是去运动，真正的是操练身体。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保罗是很平衡的，他不是说你不需要去操练身体。今天很多基督徒二分法，只要是肉身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是属土的，都是爱世界。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平衡，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看见这些益处都是暂时的，都是今生的，有一天都不是你和我的。但是呢，若是我们操练敬虔，就是我们盼望在我有生的年日，我得救以后的日子，主啊，让我能够像你，主啊，让你的性情性格在我的里面出现。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得着益处是今生的和来世的，因为有各样的应许赐给我们。啊，所以操练身体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操练性格是更重要，而且得着更大的益处。那么我们稍微要提一点啊，在操练性格啊，我们需要有的一些的认识，还有我们的啊，我们需要有的一些的学习。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啊，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呢，神用他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他在后面又说呢，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好，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或者说用世界的话来讲啊，说这个人呢是有光明前途的人啊。在英文里面呢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到戏办公室常常跟这个大家一起在那里谈话，我们教授们有时候谈到他的学生呢，或者这个秘书谈到某一个同学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个 promising young man。嗯，啊，你羡不羡慕这个哈？或者说他是 he has potential。啊，你喜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常常也这样称赞年轻人。啊，看到年轻我们就很爱惜哈，说你很有 potential， 你要好好运用你的时间。我们知道这是我们鼓励人，我们劝勉人的一种的爱心，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在神的眼中看啊，在天使的眼中看，我们都是很有 potential 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以后会给教会弟兄姊妹打分数，这个人的属灵上不行啊，这么久了还是那个样子，那个人也不行，算来算去教会没有一个，大概就是我自己。弟兄姊妹，这完全啊是不认识神的救恩。另外一面，这个也叫我们的父神心里面很痛苦很难过。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有 potential 的，因为他得着的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怎么样能够激发他里面的潜力，那个才是好的侍奉。我们怎样能够把他带到一个爱主，并且让基督在他里面的显大，那是好的成全。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使徒彼得呢，在他要见主的时候，他写之前呢，他写了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说，神用他的神能，这个救赎哈，神用了他 divine power 来赐下给我们的，把那个关乎生命和金钱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摆在你我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有 potential 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很有 potential。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现在有时候想到我自己的孩子，我心里就很亏欠。我有时候真是很亏欠。我的姊妹从很早以前就劝我，他说你对孩子要多鼓励，少一点的要求。我说我已经不要求了，我都不说话了。他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心里面在说什么。昨天晚上我回到家，我跟我姊妹打电话，她还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都知道你心里面在说什么，你对两个孩子永远不满意。我心里很难过，我真是不太会做父亲。我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特别进入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为父的心，像父神一样看他的儿女是珍贵的。为什么呢？这些儿女是他用重大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回来。弟兄姊妹，你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但在父神的眼中，他觉得你很宝贵，我很宝贵，他要成全我们，他把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就在我们得救，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肯认识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么接下来他说呢，因为着这个缘故，他就给我们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为着这个应许呢，他也已经把神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我们得救的经历啊，也是我们得救生活中的一个亮光，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里面有了神的性情。这个神的性情啊，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在你我里面呢，就有了一个另一位的他的生命的感觉。在一些西方服事主的弟兄们呢，他们用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啊，这个 T. Austin Sparks 弟兄他这样讲，他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属神的人呢，他里面会有一个另一种的感觉，跟他原来天然的生命性情呢是决然不同的，他称它叫做 otherness， otherness， 你觉得好像我里面呢，以前我做人的时候我是一个人，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现在呢信了主啊，好像里面是 split， 有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感觉说你不要，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想做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说你起来，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这个就是神的性情啊，这是彼得用的话。到了约翰他的话呢，他就讲到这个叫做恩高的教训住在你的里面啊。保罗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呢，这是圣灵，生命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性格操练的起点。我今天没有那个板子不在了哈。我们讲到我们的个性呢，是个格加上性情加上性格，个格主不会改变我们， 主也不抹煞我们，但是呢我们的性情呢，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多了一个性情，我旧的性情也在那里，但是现在多了一个性情，以前的性情呢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性情呢是另外一样的。我或许讲一个真实的见证，这是我在20几岁时听见的一个英国弟兄，他讲他自己的一个经验。这个弟兄啊，英国人，他们那时候年轻人也要服兵役的，也是2年。那么他大学毕业了啊，他就去服兵役，做个小军官。然后他那个连队那个 company 里面的啊，有2个很难管的这个士兵啊，这2个人呢啊，在英文里面呢是 bullies 啊，就专门的欺负别人，带头做坏事的。而且他们两个都长得粗粗壮壮的。那么这个弟兄啊，他到那里，他是一个认识主，而且有心服侍、爱人灵魂的。他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他说：“主啊，让我在这个连队这不到2年的时间，求你把这所有100多个人的灵魂都给我，让我把他带到你的国度里。”他这个心愿不简单了，你知道，这我们有时候，你敢不敢说主啊？我办公室所有的同事都要因着我能够得救，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我们还是天天跟他讲说，哎，你 weekend 要去哪里 barbecue 啊？你要去哪里钓鱼啊？好，我们天天谈这些，到时候主问说，你有没有一次为着他的灵魂祷告过？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弟兄啊。他20几岁有这个心愿，那么他就问主说：“主啊，我该怎么祷告？”主就感动他说：“你为这两个孤立祷告，这两个是最叫你头痛、最麻烦的人。”当年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谈了，我在服兵役的时候也碰过这种事情。哎呀，真是麻烦的啊！他犯了错，我要受处罚的，啊、因为我是他的直接带他的。我记得我一下部队啊，第一个礼拜，啊，我们那个执行官呢要带一个红袋子的，对不对？啊，我背上这个红袋子，我就被营长叫去了。哎呀，因为那天晚上我们连队的那个部里啊，他站卫兵睡着了，他枪给营长摸去了，到处责问的是我，我站那里被训了一个早上。那么这个弟兄啊，他在那个情况里面，他问主说：“你为这两个难带的兵祷告。”他真的就在主面前祷告，说：“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你做过。”主啊，有一天放假，这两个全连人出去休假，哎，回来哈，其中有一个人，他一看，这个人得救了。原来他出去了，在街头有人唱诗歌，有人在传布道嘛。那么这个人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主就吸引他去听了啊，圣灵在他里面就光照他，这个人信主嘛，重生得救了。我们知道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人坐在里面是不是有生命啊，是不是真正得救？他知道他得救了，他就啊。就特别的去花一点时间呢，跟他有交通，跟他有祷告，结果很快啊，这个连队大家都知道这个布里啊，他信了耶稣了。所以有一天早上啊，他们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呢吃早饭呢是喝豆浆，豆浆都很烫，很舒服的。那么英国人呢，他们是喝 coffee。就像我跟我姊妹讲，我说你看这 Starbucks 就是台北的这个烧饼油条店，美国人每天早上都要去喝，就像我们去吃烧饼油条喝豆浆一样。那么那天呢，他们坐在那里啊，这个信主的这个士兵啊，他在吃饭以前他就低下头祷告。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另外那个布里就端起他的咖啡走过去，从他的脖子后面衣领拉开来，把咖啡倒下去。
我烫得不得了啊！啊，这个基督徒坐在那里啊，那个玻璃就坐站在旁边看啊，看他怎么反应。要是以前的话呢，啊，他可能还没倒完，一拳头就已经来了啊，或者脚一勾就把他打倒在地上。但是呢，那天他发现这个人坐在那里，头低得更低，啊，安静地坐在那里。然后他就在旁边的笑，你看他是个基督徒，他现在是个羔羊。这个基督徒啊，信了主的士兵，他头抬起来，然后他对他笑一笑，他说：“如果啊没有羔羊在我的里面，你现在绝对不能站在这里说这句话。然后但是现在他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阿德勒斯。”他说：“照着我，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他跟那个另外那个人说：“照着我原来的个性，我绝对不会放你过去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比较好、啊、比较戏剧化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每天我们都应该看见每一件事，很小的事情，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生命的感觉。这个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亮光，它引导我们，我们做事行事为人动作啊，我们常常别人问呢，弟兄姊妹会问，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我可不可以做，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要问你里面生命的感觉怎么说，你顺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你良心里面啊就是无亏的，违背生命感觉的时候，我们良心就叫我们里面不平安。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基本的性格操练，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个点。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引导的光，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做过事情以后的回头的检验和凭据。若是我顺服生命的感觉，我的良心里面是明亮的，我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对自己我是敞开的。什么时候我违背了这个感觉，你发现我们里面的向着神向着人，有时候向着自己，我们都是掩盖的，这是一个检验。因此呢，我们需要活在这个里面，这个生命的感觉。我们再讲一点，在基督徒就是我们常常用的术语，这个叫做主的同在。有的人身上能够把主的同在显得清楚一点，有的人身上显得若有若无。像我自己信主早期年轻时代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跟我身上根本没有主的同在。为什么呢？不是你外面讲什么，而是我们里面顺不顺服生命的感觉。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的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为。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将他自己的性情赐给我们，那我们借着这个性情，我们开始来操练性格。那么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有了这个认识，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啊，要有一个有智慧的心。我们也要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啊，感动我们，抓住机会啊。所以使徒保罗讲到呢，他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呢，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那个爱惜光阴不是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要回去做功课，爱惜光阴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原文有一个意思，把你的生命赎回来，好像我过了这一段时间，我得着属天的生命，我经过这一段的环境，我不是觉得我浪费了，我什么都没有得着，我做了一点人间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得着基督。真正的爱惜光阴是我能够得出基督。第二个意义啊，这个爱惜光阴呢，就是抓住机会。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年长弟兄，他常常用一个比方，他说有一个预言说哈， 这个机会啊，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啊，他全身滑溜溜的啊，那么他只有他这个头上有一个头发啊，像一个辫子一样，他常常从你身上跑，从我们身边的跑来跑去经过啊，你如果抓不对地方的，他就把它丢掉了啊。我们常常事后有先见之明呢、啊，啊，哎呀，过去我有那么好的机会，我没有抓住。我有几年啊，去美国东岸，有一个弟兄常常请我去他家，他每次去他就跟我讲，我因为我好懊悔啊。我问他你懊悔什么呢？他说我以前啊，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同工在这里服侍，他三位弟兄姊妹有追求，我一次都不去参加，我有很多自己的理由。他现在这个年长弟兄搬走了，但是主给我一个爱慕的心，没有机会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机会，这个叫做爱惜光阴。我们谁会爱惜光阴？谁会抓？谁能辨认出机会在我们周围呢？是有心的人啊。如果我们没有心，可能很多事情呢、啊、是机会，我们从来不觉得它是机会啊。很多环境临到我们是主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觉得，我们反而一直在 complain， 我们一直在埋怨。第三个，不仅要有心愿意的心啊，第三个呢，我们需要这个留意啊。我在英文讲的这个叫做 attentive 啊，我们要殷勤啊。所以我们读彼得后书啊第五节以后啊，保罗就说了，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这个殷勤啊，不是指着我们在公司里面晚一点下班，早一点上班啊。我们什么事都去做，当今年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都很殷勤。但真正这个殷勤留意啊，是我们对主的旨意啊，我们留意。这个留意啊，需要我们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个人生活的祷告是怎样？然后有时候我跟我的姊妹两个一起交通，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祷告的？他也问我，他说你个人是怎么祷告？当然我们也常常，我们现在常常晚上睡觉前我们两个一起祷告，那就比较知道你是怎么祷告。当然我们还有个人的祷告，对不对？啊，你是怎么祷告的呢？我自己啊，常常到主面前，第一个祷告是主啊，教导我祷告。我不会祷告，我跟主说。我可以为这件事求，可以为那件事求，但是我是不是照着你的旨意来祷告？我不会，我真的不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常跪在主面前很久，就在他的同在里面，一句话也不说。但是这样的祷告久了，有时候就会辨认出，哎，这个是个机会，那个是个 chance。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怎么用力气了。你知道今天社会上啊，很多人成功啊，他们呢都很谦虚啊。他说 ：“I'm the wrong person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所以这好处都归我了。啊，我们觉得好像哦，真是这么巧啊。弟兄姊妹，不是的，他是一个留意的人 ，attentive。我们在性格上面，如果我们不留意，就漏掉了。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啊，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啊，我真的很害怕一句话，耶利米书里面讲的，他说摩亚啊是没有倒过的酒，没有澄清过的酒，它的原味未变，香气不改，它就是那个样子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信主很多年的，别人看你还是老样子。若是我们呢，若是真的好好的留意的话，可能这样讲啊，我们祝福别人呢，这个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是飞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总要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碰见一位 后来他也全时间侍奉主，那个弟兄跟我讲他大学毕业以后的一段的经历，哇，那时候听得我真的羡慕的不得了啊！他说啊，我以前对主一点心愿都没有，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主把我摆在这个工作环境的里面啊，忽然之间我里面有一个大的爱慕，而且主借着环境呢，有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帮助我，他们把他们的一生的经历讲给我听了。他说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日子是坐直升机上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听了羡慕啊，我回到家跟主说，主啊，怎么办呢？我们还在地上慢慢的步兵。我确实也应该做步兵啊，步兵实在一点，每一个经历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留意。我举一个小小生活中的例子，我对我的妻子我非常的敬重她。我们家有时候家里日常生活啊，就有些事我能做我就做啊，有些事我不喜欢做我就不做。有一件事是我不太留意的，就我们家有一个 hot pot 啊，烧热水啊，那么这个每天呢，他回来了，热水都已经白天我把它喝光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怎么不每 你喝了你就去添嘛，他跟我讲了大概一个礼拜，每天都提一下，以后他再也不说了，而且我再去啊，从来没有一次那个里面没有水。我就发现我的妻子很留意，既然你不做那我就做，而且他做得快快乐乐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性格的差别，这个就是性格的差别，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他改变了。以前他是一直跟我讲 nagging， 你就是不喜欢，所以我就要训练你，主耶稣就是要 point 我来训练你。我们有没有发丈夫是这样对妻子讲，妻子是这样对丈夫讲，哎，发现他现在再也不这样讲，但是家里很多事情我不喜欢做的事都他 pick up。在教会生活也是这样啊，这个叫做性格的操练。有了爱慕啊，第一个有心的是 desire 爱慕，第二个留意是我们祷告，第三个就是我们真正去实行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主，要注视主。我们呢，甘心并且满意的接受主在环境中的安排，主在环境中给我的带领，我们要能够甘心并且满意，这实在要注视主，是他不是我啊。有一首诗歌是不是这样唱的啊？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他说是他不是我，引我到此地。弟兄姊妹，你能唱这首诗歌说阿们，这是我的经历吗？还是说主啊，这个环境是我拉着你来的，不是你带我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信心的学习。在这种学习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柔软了。以前我们总是觉得环境跟我作对，现在我们感觉不，这个环境是主给我的，这个是信心。我们开始经过的时候，我们会挣扎，会埋怨，会自己找出路，但是当我们真实在信心上面跟随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越过里面就越安息，越过里面就越甜美，越过里面呢越享受，这不知不觉中间呢，我们就已经住在基督里了。有一首诗歌说，住在主里何等甘甜啊，弟兄姊妹，那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或者是一个抽象的事物，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但是是我们需要用信心。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讲到，我们的心几时转向基督，脸上的帕子几时就揭去了，我们得以敞着脸注视基督，我们就知道基督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反应，那我就怎么反应。 这个叫做信心啊，这个操练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我认识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这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啊。他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哈、啊，自己情绪啊、环境啊、压力就排山倒海的来啊。他有一天告诉跟自己的心讲说：“我拒绝这些事物，我要来看主。”一天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们说，他有时候早上起来心情不好，他就跟主说：“主，我拒绝这个心情不好，我到你的跟前来。”这个信心他就起来了，学习。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接下来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要习练啊 ，practice 啊。我们知道 exercise 啊是不断的在同一个情况底下啊来回的去锻炼，好叫他的技巧整个能够掌握的成熟。今天对我们属灵性格的操练也是一样啊，这是时间中。天天的功课，弟兄姊妹，这些是我们非常基本的啊一些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停在这里了？啊，12:30是不是？啊，本来还有一半要讲，那没有关系。对，还有一半呢。对，我稍微提一下嘛。在我们操练性格中有两个功课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节制，另外一个是忍耐啊。这个彼得后书我们或许读一下好不好，5-11，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一起来。
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就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就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就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就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陷害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召召和拣选坚定无疑。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我们刚刚讲的前面几样，我们的认识啊，那是知识啊。我们讲到信心里面我们的操练，那么接下来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的啊，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啊，这两个功课节制和忍耐啊，是我们需要学的。这个在性格上，在属灵的功用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我们知道呢，这个啊，运动员呢，要参加比赛，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受约束的。所以我们看，几乎每一个国家要去参加奥运，他们各项的运动员就要集训。啊，集训不光是天天去运动而已，是在他们的生活上面，他们要受约束。他们吃什么啊？每天怎么吃？什么时候吃？都有规定的。他们什么时候起床，每天要睡多长的时间都有规定的啊！而且他们上场的时候他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教练都要给他们啊，很这个closely monitor， 对不起我这中文一下讲不啊，就是要很留意的在那里监视着。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呢，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特别在神的家中，这个节制是一个很重要。什么叫做节制呢？就是一个人善于管理自己，善于管理自己。运动员呢，是他善于管理他的生活，管理他的身体。但是在性格上操练，我们要善于管理我们自己全人。好，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的失败啊，不在于我们没有心愿。啊，像昨天我跟少数弟兄姊妹讲的，我个人感觉呢，所有蒙恩弟兄、蒙恩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呢，都是爱主的，我们的心向着主都是很纯洁，愿意顺服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失败呢？啊，为什么教会仍然光景那么荒凉呢？原因在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很不容易制服的。所以使徒保罗讲啊，他在追求主的路上啊，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好使我这个身体能够被主用。啊，今天我们知道在社会上工作，我们聚会有一些青少年、高中生的，啊，有的时候他们早上要起来早起，啊，结果他们就讲，我越要早起了，那个晚上我就越睡不着觉。啊，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我听他们讲，我说哦，生气了，啊，我跟你一样，我是到三十多岁哈，还是这个样子。啊，设闹钟了，啊，11点钟睡，然后12点就起来看看，1点半又起来看看，最后干脆不睡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其实不会节制，啊，那个节制跟从信心里面出来的。啊，还有一个情就是，我们想做，我们也能做，我们也有理由应该去做，啊，我们能够不做，这叫做节制。为着爱的缘故，我能够不做，这个叫做节制。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呢管理自己。啊，这个有弟兄能劝勉我们，特别对年轻人啊，有三方面我们要学习来节制自己。第一个，自己的时间。啊，所以像我们带青少年，常常要和青少年讲怎么样 manage 自己的 time。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我自己感觉早期啊，年长的弟兄们告诉我，你侍奉主啊，你外面好像没有 boss 了，特别我们这个不做牧师的，不在一个制度底下，没有人要求你9点半要到教会办公室来读经祷告，啊，或者说呢，有一个弟兄很好啊，他一出来全时间，他每天早上5点半就到会所去跪在那里祷告。那真是他肯受约束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怎么用？啊，这个跟我们学管理自己。第二个啊，我们要管理我们的体力和精神。比如说明天早上要聚会，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和朋友和弟兄姊妹开 party，啊，我们到11点还舍不得回家。到第二天早上来聚会呢，大家就你知道身体疲倦的时候，灵里面就很微弱。弟兄姊妹们，所以像我们现在学习哈，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共同有一个感觉，礼拜六晚上的活动，除非是特殊状况，弟兄姊妹聚在一起8点半散会回家，第二天主日早上我们9点半就到聚会里面来祷告。我们还没有拨饼呢，灵里面已经是，里面是明亮，是火热的。我们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聚会啊，就一个人一根柱子撑一个聚会，所以他点诗歌，他唱诗，他祷告，到最后他结束。那么多人都不能进功用，就一个人在那里进功用。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对的，这不是神的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把我们体力用错地方，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学习节制。第三个，我们在言语上面，我们说话，有些我们觉得这话很想说，很想，而且也应该说， 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着爱的缘故不说，弟兄姊妹，那个是有学习。我们讲，我快快的啊，接下来啊，我们讲到这个下面一个功课，就是忍耐。什么是忍耐？就是我们凭着活在主面前，注视他，我们用信心啊，胜过环境所带来一切的难处。有时候环境给我们压力，环境给我们限制，环境带我们苦楚，带给我们不如意，带给我们缺乏，这些东西久了以后会叫一个人丧气，丧气的结果就是灰心，到最后我们就放弃。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形？我们胜不过环境，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呢有了节制，还要有忍耐。节制的是管理自己的身体，忍耐呢是在基督里哈，借着忍耐来管理，来胜过环境。所以我们这个要忍耐哈，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这些压力啊，这些限制啊，这些苦楚啊，心里面的不满意啊，都要放下。如果我们天天带着这个重担呢，你再有力气的人呢，到最后你也忍不住了。这个忍不住啊，那出来那就很麻烦。你知道诗篇四十篇呢，是不是四十篇？那个大卫他说啊，我在主面前立了一个心愿，不仅坏话不说，连好话我也不说，真的很忍耐。他说这个忍耐一段日子以后，怎么他说呢？他说就有火从我骨头里面烧起来，到最后这个爆发出来的不得了。弟兄姊妹，那是不对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位带领我们的年长基督徒常常跟我们讲，他说 let go let go， 放下放下。这 let go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放手。有时候环境呢，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压力啊？为什么会觉得受限制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在环境中做主。本来呢，我可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主为了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主，这个时候你要放下。你要感觉呢，今天没有我还是有主，是不是呢？就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从一个人祷告四五次啊，就是今天没有我，这个聚会就是不成聚会，大家都不会祷告，不需要的。你可以相信主，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中间得所自由，我们要忍耐，不控制，也不操纵，也不拥有，这个叫做放手。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位年长的姊妹也常常讲，你的难处就是不 let go， 你的难处不 let go， 不能放手。第二个我们学这个放下不仅是自己放手，要把它交托给主，让主来背。我觉得人生呢，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呢，这个交托的功课不一样。我们的使徒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把整个在地上神的教会交托给主，他知道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说的多豪壮啊！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我所交托给他的，他都能够为我保全，直到那时。保罗不是最后一刻他才学交托的功课，他从一得救就学，他从一得救就学。每一件事我们要抓住机会来学交托，不仅要放下这些重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还说，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那罪。如果你去读 读原文的，它不是多数的罪啊。他说纳粹，纳粹是指着什么呢？我提一下我个人的领会，指着我们不信的信，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掉啊。我们知道仇敌哈、啊，他最有，他就是在忍耐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比赛啊，看你耐得住还是他有耐心。我看我们大部分都是仇敌到最后就来捡他的战利品，可能都耐不住，他就来得胜，他就压制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学习忍耐呢，我们才摸到基督自己。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啊，他说：“愿神呢引导你们的心进入神的爱，并基督的忍耐。”所以今天我们的忍耐不是自己的天然的耐心啊，乃是基督的忍耐借着圣灵啊从我们的里面显出来，能够对外来的刺激不从自己里面产生反应，这是一个忍耐啊。这一个人肯学忍耐的功课啊，这个人他就有深度，他能够达到成熟。我们学忍耐的功课使人达到成熟。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有一点点的操练。我在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为着这一个周末你向我们施怜悯，为着这个周末你把你的同在赐给我们，主啊，为着这个周末你使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彼此做弟兄，彼此做同伴，我们享受神家中的温暖和爱心，我们要把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主啊，并且今天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你清楚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是你今天亲自来引领我们走我们未曾走过的道路，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但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建立我们，但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让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心愿可以紧紧地跟随主耶稣。主啊，也让我们在地上借着各样的环境和事物，主啊，让我们能够被磨成你自己的形象，让你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得以成型。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也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话。我们把心中的敬拜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